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也不是很陌生，其实以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就是心理学专业的 Teresa 女士。Teresa 女士，跟我们的观众打一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Teresa，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也再次欢迎 Teresa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由于节目的时长关系呢，我就直奔咱们今天的主题好吗，神父？
可以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两个字，家暴，也就是家庭暴力。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呢，在后台给我们发来留言，他是这样说的：随风神父您好，我有一位姐妹呢，她从小时候到大学一直受到父母的家庭暴力，她很难走出这些伤害和创伤，经常呢会回忆起被伤害的场景，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她呢？神父，你听到家暴这一个词儿，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当我听到家暴的时候呢，家暴它带给我的是有两个层面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教会角度来讲呢，家庭暴力呢是一种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种行为，而且是不正义的，而且是被教会所不允许的啊。所以关于家庭暴力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提到家庭暴力呢，我想多说两句。因为家庭暴力一方面是指夫妻之间所有的一种暴力，我们也称为家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指呢，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如果产生一些暴力行为的话，我们也称为家暴。那么这些行为之间呢，都是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对于这一些受害者。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这种非常恶劣的行为呢，会代代相传，不单给自己的家庭，其实给你整个社会呢，也带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有很多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受到暴力的这些孩子呢，很容易呢，就是成为一个问题青年，给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有的呢，可能就会在社会上呢，以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产生很多暴力问题。所以这是关于家暴的我想简单的说的两点。
那么一提到家暴呢，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啊，就是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是现在呢我心里依然有一点阴影，一想起那个男主就很害怕。
对，这就是家暴对一个人的影响，它不单单是在小的时候会给你产生影响，以至于当你长大成年之后呢，仍然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就会对你带来很深的这份心理方面的阴影了。
而且从问题当中来看呢，就是这位受家暴的姊妹呢，她是从小时候呢一直到大学啊，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受到父母的家庭暴力，已经给她的身体和心灵呢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说到心理的伤害呢，这也是我们这一期为什么会请来我们心理学专业的 Teresa 女士来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呢，我就话不多说，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随风神父和 Teresa 女士，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分享。
我想简单的去说一点点啊，把后边的时间会留给 Teresa。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受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就是打孩子，我们觉得父母打孩子是理所应当的，无可非议的。当然就是说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责罚，但是呢身体的责罚现在在教育界里边就是一定是有度的。当我们提到家暴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超出了我们对于身体责罚的这个度，已经对一个孩子的身心灵造成巨大的这种伤害。可是呢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呢其实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把家庭暴力呢 也成为了一个正常的现象，在很多的家庭里边。其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和改正的一点。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有很多孩子或者是有很多的家庭呢，面对这样的一些局面，一方面难以启齿，另一方面呢，他觉得是自己家庭的问题，哎，打自己两下或者什么，哎，没有什么。但是对于自己产生的这份影响跟伤害呢，自己却深深的承受着，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去提醒所有的父母，尤其是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也在提醒，就是我们不要用传统的那种观念再继续的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用打的这种方式。包括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里边提到一点，就是从小到大，也就是这个孩子已经到了成年了，父母仍然用打的这种方式来教育他，或者是说来纠正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需要纠正我们自己的这种教育的这些观念，可能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发泄，而不是真正的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所以双方面我们都需要去看，我们以一个正确的姿态，正确的方式去跟自己的子女，去跟自己的另一半去相处，这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 Teresa， 让她来给我们好好的去分析一下，也提出一些方法来帮忙这个听众怎么样去走出家庭暴力的这个阴影。
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位姐妹是否还在承受家庭暴力？如果她的父母现在依然对她家暴，那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而且要知道任何关系核心，即便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它的核心依然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先在人与人的关系的这个层面之上，才有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所以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人，那么身为一个人，我们不应该被违背我们意愿的外界去伤害。那如果现在家庭暴力已经停止的话，只是说依然会时不时的回到过去的场景，回想起曾经的经历，会对自己有比较大的情绪上的影响的话，那么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些为什么家暴会对我们产生这些思维、心理上以及行为上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调试。依然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位姐妹她具体跟父母的沟通模式，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家暴的环境之下，她到底受到多大程度的创伤，这些我们都是不清楚的。所以我提供的这些信息也只是从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讲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看，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那么我先来讲一下家暴对于我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产生影响的一个生理基础。在我们0到6岁的时候，小朋友的大脑是没有分析和推理能力的，也就是说6岁之前小朋友大脑其实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当信息或者是小朋友的经历通过他的各种感官进入大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当他的父母暴力对待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他只是会单纯的把这一切加到他身上的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全都内化为对自己的评价。比方说我是不够好的，我是不被爱的，还有很多，如果有很多父母在言语上的这些指责的话，那很有可能他会把父母所有的这些话全都当作是真实的，那些都是真的关于他自己的评价。那当然这些负面的东西会对我们的情绪也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仍然会走不出这个创伤的原因之一。简单来说一下，我们大脑是分为三部分的。最前面的部分，也就是靠近我们的额头那部分，我们可以叫做思考大脑。然后靠思考大脑后面的那一部分叫做情绪大脑。靠最后面那部分是靠近我们后脑勺那块，叫做身体大脑。那么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它都会 储存到我们的身体大脑那里边，那个地方也是我们潜意识存在的地方。当我们到六岁之后，95%的认知以及行为模式已经像一个写好的程序一样储存在了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是存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是像条件反射一样。那么在我们了解过去经历对我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知识去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去意识，而只是让身体里的或者是让大脑里的这种程序去让它自我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是会失去自己的掌控权，我们会失去自由，我们把自己的这个自由会交给一个程序。那首先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去训练自己，提高自我意识。怎么去做呢？我想大家应该很多人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天每天过得很匆忙很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一天下来觉得不知道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可能对自己脑子里边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它其实是很模模糊糊的。我们人一天当中会产生6万到7万个想法，但是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在你有意识的层面，你知道你有注意到多少想法？其实很少。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并不是有意识的生活，而是让写在我们身体里的那个程序再去运行。那首先夺回自己注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不停地提醒自己，我现在在想什么，我现在心里边是什么感受，我在做什么。那么最开始去尝试这种新的改变的时候会比较的困难，因为就是习惯了嘛。那么怎么样去打破这种习惯呢？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比方说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些动作，先把自己的身体先叫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是用右手刷牙，你可以尝试去用左手刷牙。当我们去有这些不舒服的不习惯的行为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当我们有这样的注意力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夺回自己自我意识的一个主动权，夺回自己身体的一个主动权。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或者是同样的思维去做。包括说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走快一点，有意识的走慢一点，观察注意一下在道路两旁都有些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发生。当这些信息进入自己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去改变神经元的连接。这样子的话 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思维去停止，就是打破我们旧有的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这种思考和思维。那么第三点的话，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打破日常行为习惯以及有意识的去把自己的意识回来啊，注意到我在想什么，感受什么，做些什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增加自己爱的体验。因为改变大脑神经元的连接，除了知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体验经历。尤其是像对于这位姊妹，她曾经受到的是家庭暴力，所以她的身体其实是有记忆的。那在我们改变这种规律的时候，要更多的把身体的部分要加进来，比方说去做一些锻炼啊，去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运动，或者是如果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运动爱好的话，可以多做一些这方面的运动。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增加爱的体验，因为爱是真正可以治愈所有一些创伤的最终极的东西。即便在心理学里边，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任何一个资深的好的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都晓得，真正治愈这个人创伤的其实是一个非常丰沛的爱。那我们身为天主教徒，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学习了很多如何去爱人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穷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地方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志愿者行为，帮助一些小朋友或者是老人，或者是街头流浪的人，或者是在监狱里边服刑的人员，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我们都可以多多注意他们的需要，然后去把我们能够分享的，把我们能给他们的时间注意力去分享出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治愈，同时这样的体验也会改变我们大脑神经元的连接。再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如果说这位朋友他在过去经历当中这种创伤如果是非常深，深到他自己没有力量去做这些哪怕日常生活习惯里这些小的改变的时候，那么请一定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尽力去寻求一些外界的帮助。比方说这位提问的人刚好他是这个被家暴姊妹的朋友，那么我们作为这些受害者的朋友，我们可以带着他，比方说一起去做一些志愿者服务，我们也可以带着他去爬山啊，或者是一起去旅行啊，或者是哪怕就是周末一起去吃顿饭，然后一起去尝试一些新的好玩的能够让我们开心的一些互动，多沟通多交流，那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只要打破他日常行为习惯，打破他的日常的常规，能够让各种新的元素是进入他的生活当中，那么他一定对这个人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们的经历可以改变大脑，而所有的行为认知还有情感根基其实都是来源于大脑里的神经元的连接，所以这也就是提供这些方法背后它的机制。我们在理解这个机制之后，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生活当中的情况来去调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特蕾莎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呢，虽然呢可能对于这个提问的这个听众呢有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它还是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的啊。一方面呢改变我们自我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增加我们的一些爱的体验，还有呢就是打破我们日常的惯有的一些行为模式，我们从自己非常细小的一些行为上开始来打破这一些惯性的行为，来帮忙我们自己呢就是打破我们过去所有经验跟自己大脑连接起来的这种潜意识，以至于我们能够改变它。最后呢我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祈祷的这种治疗来帮忙我们自己。那么祈祷的治疗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可以静静地坐在圣体跟前，我们去回顾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同时呢在回顾的过程里边，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呢我们有一个奉献，我们也祈求天主圣神他爱的充满以及他爱的治愈。我们在天主面前静静的这样的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呢，同时也给我们自己呢一个爱的拥抱。这个爱的拥抱呢，你告诉自己这是来自于天主圣三，来自于天主的一个爱的接纳。同时呢如果你哪一些地方感觉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手呢放在哪一个部位，祈求天主圣神的治愈。慢慢来，可能我们所有的伤害不是一天积累的，那么我们的治愈呢也不可能一天就会完全好。所以呢也希望呢我们呢在天主内互相支持，我们也能够互相的帮助。如果这位听众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问的了，或者是想帮忙的了，也欢迎你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可能在最开始我们去做这些新的尝试改变的时候会很困难，然后我们会不自主的陷入过去的习惯，就是哦，我想起过去的那个经历我就是很难过啊，我就很伤心啊。但我请每一位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去注意到，当我们不断去重复想到过去伤心难过哭泣受伤，然后导致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大哭一场也好，自己待着也好，它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只会不断的加强我们大脑里边旧有的这种神经元的连接。 所以它不但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而且其实是阻止你去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提到的一定要有自我意识。然后我特别想再强调一下，也想表达一下 我对随风神父的感激。他刚才提到我们可以去祈祷，可以去增加跟天主跟耶稣基督互动的这些这个体验。这个其实也是任何心理治疗里边，在我自己个人经历或者是以我自己的眼光去看心理学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并不是具体的用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治疗的手段真正达到治愈的，是我们来自灵性的，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的那位造物主给予我们的力量和爱。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希望两位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说实话，从这个简短的问题里边能得到的信息呢是不是那么充分的，所以呢提问题的这一位听众朋友呢，听完二位的分享以后呢，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也可以继续呢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您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